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我们开始正道之前，我们也要来诵读我们台北教会日日读经的进度。今天要读圣经的进度是出埃及记第一章十五节到第二章的第十节。请我们翻开出埃及记第一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把它诵读过一次。一章十五节，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斯佛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她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二章第一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香，抹上石漆，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阿们。感谢主耶稣神带领，让我们台北教会顺利进入第三个晚上婚姻周的专题。晚上小弟靠着圣灵的带领，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探讨的题目是基督徒的婚姻观。在目前社会我们当中，全世界当中大概每个地方都是呈现出许多婚姻的怪现象，全球 大概都是这样啊，比如说婚前同居啊，试婚啊，未婚生子啊，离婚啊，外遇啊，同性婚姻等等啊，这已经背离啊神设立婚姻制度的目的啊。现在男女的婚姻观念呢、非常的随便，非常的混乱，喜欢就可以在一起，不喜欢就可以离开。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啊，流行歌曲是这样唱的哈、下一个男人会更好。最近网络疯传一首流行歌曲，让我们听到都会脸红，可以不可以让我放进去一下下？现在这整个世界社会对婚姻的观念怎么这么随便呢？怎么这么轻率呢？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环境婚姻的这个危机的冲击之下我们组内的我们的青年呢，我们特别要从圣经里面来看神给我们正确的婚姻观，所以我把题目定为基督徒的婚姻观。小弟就根据这个题目，按照我读经的心得、信仰的体会，我提出几点做我们彼此的学习。第一点，先来谈到神设立婚姻。第二点，来谈到圣经的例子，用以撒婚姻来做例子来谈。我们先来谈第一点，神设立婚姻。我们看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以下简略这里让我们看到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在神还没有造人以前神就来表达谈到他如何做人他如何造人抱歉，而且造人之后他要设立婚姻，在婚姻里面来赐福给人。所以这边神说他要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性别是神所创造的，而且神只造两性，男性跟女性，而且性别是神决定的，不是现在我们社会上甚至教科书上面教导学生的说你自己可以选择你的性别，虽然你是女生你可以选择当男生，虽然你是男生你可以选择当女生，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性别是神所创造的，性别是神所决定的。好，那神创造的这一男一女，神要他们结合，所以二十八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他们就是前面指的这男女婚姻的结合，所以神说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透过男女婚姻的结合来生养后代这是神的心意神设立婚姻，神在婚姻里头来赐福给人，所以婚姻是神赐给人一生最美的祝福。好，既然神设立婚姻，神会主动关怀，神会智慧的预备，神有美好的安排，神主动关怀人的婚姻，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我们看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如果我们单看这一节有些人会误解说你看当初神就造人造得不好了， 啊，只造一个男人啊，啊，突然发现说啊，这个男人独居不好啦，啊，所以哦，神要弥补这个不好，所以神说哦，我要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让这个不好变成好。错了，刚刚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那里就告诉我们，神要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而且神老早就把他的心意表达出来啊，设立婚姻呢、啊。啊，不是说，哎，啊，这个造人之后才发现说，啊，造一个人独居不好，没有啊，神一开始就是要造两个人啊，啊，造男造女，只是说有先后了，有先后。好，那这边神再次的表达出哈、啊，那为什么他要设立婚姻？啊，第一个原因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那里所说的，在婚姻里头哈、啊，来赐福给人嘛。啊，这里哈、啊、谈到哈、啊。第二个原因，为什么神要设立婚姻？因为人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神说哈，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就是说人需要有伴啊，一个人独居不好，哦，这个配偶啊，就是适合的、相宜的配偶，就是可以帮助我的啦。所以婚姻就是互补哦。啊，如果都是同性质的，怎么帮助呢？我有他也有啊，我没有他也没有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帮助他，他也没有办法帮助我啊。所以婚姻就是互补，我没有的他有，他没有的我有，所以就可以彼此帮助嘛，互补。啊，所以神所设立的哈。啊，这个婚姻制度哈、啊，神所安排的婚姻呢、啊，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奇妙，哎，真的是互补。我们看哦，这个夫妻哈、啊，我们都会看到，哎，真的是这样，一个急性子的哈、啊，都会配上一个哈、啊，哎，这个性子哈、啊、比较慢的，哦，所以急惊风啊，都会配上一个慢郎中，哦，这个速度快的哈、啊，会把那个速度慢的哈、啊、拉快一点。啊，这个哈、哦、速度慢的哈、哦，可以把那个速度快的哈、哦、拉慢一点，刚刚好，不会太快，也不会太慢，刚刚好。那么一个个性强的，一定会配上一个个性比较弱的，不管是先生比较强还是太太比较强。如果先生比较强哈、哦，太太就会比较弱；如果太太比较强，先生就会比较弱，刚刚好。一个喜欢讲话的都会配上一个比较不喜欢讲话的，喜欢听话的，所以一个哈、哦、很喜欢讲，一个就静静的听，绝对不会哈、哦、配上两个哈、哦、都喜欢讲话的，两个都不喜欢讲话的，那完蛋了、哦、一个要讲一个要讲，我讲啊我讲 啊，到底谁要讲啊，两个人都要讲 啊，如果两个都不讲话呢，哎，你讲啦，说没有啦，你讲啦、啊、到底是谁要讲，所以刚刚好啊，一个讲一个听啊。所以神配合的就是像这边所说的哈，帮助他了。在哪几个方面帮助？第一个就是在精神上的帮助，第二个在工作上的帮助，第三个在信仰上的帮助。我们来看《传道书》四章第九节。传道书四章第九节，传道书四章第九节，第九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第十节，若是跌倒，这个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十一节，再则二人同睡，就都软活。一个人独睡怎能暖和呢？十二节，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两个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里一开始就谈到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为什么？因为两个人可以彼此分享，因为两个人可以彼此分摊，特别是在精神上，我们的精神上 需要得到帮助，我们需要分享，我们也需要有人为我们分担，为我们承担。彼得他特别谈到分享美好的果效，因为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如果美好的果效一个人独得，再怎么美好，到最后都发现不美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快乐的事情，你有喜悦的事情，一定要找人分享，告诉我们很想告诉的人，特别是身边的人。如果很高兴很喜乐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分享呢，会丢来凶啊，因为没有人可以分享啊。这个快乐的事情是快乐吗？没有人可以分享啊，快乐一下子而已啦。哦，不要说 我们自己的哈，旁边的哈，我们的先生太太啦，我们的好朋友，我跟你讲哦，哦，我今天哦做了什么事情呢？哇，比中彩券还快乐呢！哇，什么事情呢？我跟你讲，哇，你怎么这么幸运呢？对不对？哦，我们就更快乐了。啊，如果没有人可以分享呢，很难过。啊，再来，如果我们有忧伤的事情呢，难过的事情呢，要找人倾诉，有人希望有人听我们讲话，希望有人理解我们的心情，希望有人来安慰我们，希望有人一起跟我们来分担，一起承担。不管是喜乐的事情分享，还是说啊忧伤的事情可以倾诉，有人可以来分担。快乐分享会加倍，忧愁分担会减半。所以我们人需要帮助，特别在精神上。所以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好，两个人一起来面对困难，面对危机。所以第十节说，若是跌倒，这个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呢，没有人扶起他，这人就有祸了。没有人永远刚强，人带着肉体，传道也有软弱啊，传道也是人啊，也需要有人为我祷告啊，也有需要有人来提醒我啊。所以旁边一定要有太太啊，旁边一定要有先生啊，啊，不然我们软弱的时候怎么办？软弱的时候没有人来安慰鼓励，没有人陪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会更软弱。但是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身边的人刚强，他就可以扶住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软弱会软弱到跪不下来祷告啦，有些时候我们软弱，我不想来聚会啦，我不想做圣工啦。那旁边如果没有人呢？没有人来提醒你，没有人来安慰你，没有人把你扶起来，现在已经跌在地上爬不起来了。旁边没有人呢？没有人永远刚强，总是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很感谢主的，夫妻之间很奇妙啊，不会两个同时都软弱，有一个软弱，一个比较刚强的，改天会颠倒过来，变刚强的软弱换软弱的变刚强，可以彼此来扶住对方，可以彼此来稳住对方祷告的时候。啊，不然跌倒了怎么办？人总是有软弱的时候，旁边有人就可以扶起他来。十二节，若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两个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团结力量大。以前都有个例子嘛，一根筷子一折就断嘛，两根筷子一折一断啊，一把筷子就折不断了嘛。两个人同心，其利断金啊。这边说三股合成的绳子加上神，夫妻同心又加上神，那个力量是无限大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无限的，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人是有限的，所以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两个人最基本的单位就是夫妻啊，所以难怪圣经神说 一个人独居不好，我要找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在精神上来帮助他，有伴，有温暖，得安慰，得鼓励。再来工作上的帮助，我们看出埃及记一章二十八节。出埃及记一章二十八节，抱歉哦，创世纪哈，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不只是在婚姻上面来祝他们，也在他们的工作上面来祝福他们。所以连续的，神就赐福给他们，在什么地方？婚姻 要生养众多，在工作，神将神所创造的这个大地交给他们来治理，交给他们来管理。好，我们继续看二章十五节，创世纪二章十五节，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所以在工作上互相帮助，共同来修理看守乐园。如果按照当时来讲，就是伊甸乐园。如果这个乐园呢，现在如果用婚姻来讲，婚姻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乐园啊，共同来修理看守乐园。进入婚姻之后，不只是婚姻生活，还有工作嘛，每天的工作。所以夫妻在工作上也一起来分享分担，一起来承担。婚姻是承担，承担责任，特别是在工作上面。所以过去这个在乡下那老一辈都是这样讲，翁某就是一对手啊，翁某就是一对手。结婚之后共同努力打拼，一起来面对生活，一起工作。特别我小时候看到那个盖房子的工人，那个水泥工就是这样，都是夫妻都是夫妻。那个太太在下面那个水泥桶搅水泥，太太就在那个梯子上面在抹墙壁。他这个右手 拿那个抹墙壁的那个工具，左手拿那个木板嘛，他就抹墙壁，抹一抹没有水泥的，他就伸手这样一伸，太太就知道了，脚脚丢上去，先生啪就接住了，再抹抹抹，没有水泥的，伸手又伸手，太太又丢上去啪，非常有默契呢，这个就是一对手了。所以过去老一辈子都是有这种观念，就是说成家立业，成家立业也是有这个道理啦，成家立业，所以但是现在年轻人颠倒过来，立业之后再来成家，我要存我要这个钱要存够了，我才来结婚。以前的人就是夫妻一起打拼了，成家立业，真的是有他的道理的，夫妻共同打拼出来的所建立的这个家庭，这个非常的甘甜，而且非常的珍惜的。好，第三个，信仰上的帮助，看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里说夫妻一同承受神所赐的生命的恩典，生命就是信仰，信仰就是生命， 所以在信仰上要彼此帮助所以夫妻要同心携手在信仰上同步成长，一起聚会，一起服事，一起祷告，一起读圣经，所以才能一起承受神所赐的生命的恩典。信仰就是生命，生命就是信仰，所以神主动关怀我们的婚姻，他知道人的需要，一个人独居不好，特别年纪慢慢年长之后，这种感受会特别深。所以我们过去有一句话这样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少年夫妻老来伴，真的要有伴。年轻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怎么样，很自由，因为身体还健康，但是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会慢慢觉得也真的是需要有伴。从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讲完之后，照理讲应该马上神就要造女人了嘛，因为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但是很奇妙的，我们看回来创世纪二章十九节二十节，神智慧的预备，神主动的关怀，然后神有智慧的预备。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么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二十节，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地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二章十八节，天上神不是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吗？照理讲应该马上帮助造嘛，带来给他帮助啊，因为那人那时候人还没有觉得他需要啊，亚当还没有觉得他需要如果神就只跟他，亚当你一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你造个配偶帮助你，没有啊，我觉得一个人很好啊，我不需要啊，我不需要啊，对啊，他还没有觉得需要嘛。所以有些人说，对啊，我还不想结婚啊，对啊，我还没有需要啊，我还没有准备好啊，因为我觉得不需要，一个人很好啊， OK 啊所以神要让人在生命生活当中感受到我的需要，我的需要所以十九节二十节就是生活生命的过程，所以人比一般动物成长的过程更长所以神要让人在生命生活的过程当中知道，哎，我需要伴，一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一个配偶帮助我所以十九节二十节哇，这个记载哇，神就将神所创造的这些动物啊交给亚当啊，让他取名字啊你叫大象他就叫大象，你叫小白兔他就叫小白兔，你叫长颈鹿他就叫长颈鹿一开始好像跟那些动物每天生活是很快乐啊但是慢慢的，哎呦，这个些动物没办法跟我聊心事呢我心情低落的时候这个动物也没办法鼓励我安慰我呢，所以他慢慢觉得他需要了，他需要什么？他需要配偶。所以二十节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呢？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遇见原文的意思就是寻找，这个人亚当他一直在寻找配偶帮助他，虽然每天跟大象跟些动物在一起很快乐，但是他觉得哎呦，他有需要呢，因为不同性质啊，他不知道我现在的心理啊，他没有办法安慰我鼓励我啊，我需要帮助啊，但是这些动物没办法帮助我啊所以他知道他需要的，所以他就在开始寻找配偶要帮助他。但是圣经说只是 他找不到，当然找不到啊，因为不同性质嘛，他怎么办？有办法在动物当中找到需要啊，可以来帮助他的人呢？所以十九节到二十节啊，就是神智慧的预备啊，神要让人哈，在生活生命当中的历练哈，慢慢成熟，神要让人慢慢去感受，一个人独居不好，我需要配偶帮助我，让人感受到婚姻的需要，开始来寻求适合的配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慢慢认识什么是爱。我们这几天有讲到，真爱就是会尊重，真爱就是会等待，真爱就是会保护对方，不会伤害对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去跟怎么跟异性相处，在这个异性当中去寻找适合我的对象，是可以帮助我的啊。当人有这个需求的时候，神就会有美好的安排了。所以我们继续看二十一节，当亚当觉得他需要了，而且他也开始在寻找了，神就有美好的安排。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二十二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二十三节，那人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一段让我们看到神美好的安排。当人觉得他有需要了，我需要结婚，我需要帮助，我需要办，那神就有美好的安排了，神就开始安排了。二十一节，神使亚当沉睡，接续说亚当就睡了。如果用属灵的角度来看，这句话就是顺服，神使亚当沉睡，亚当就沉睡了，就是顺服了，顺服神的安排，顺服神的带领。但是很多时候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神要让他沉睡，他不沉睡，他是要叫神说，神啊你沉睡，他是要叫神沉睡，神啊你不要有意见啊，按照我的意见啊。神使亚当沉睡，亚当就沉睡了。如果亚当没有沉睡呢？假装睡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那后面神造夏娃的过程当中，亚当都有看见，亚当有看见，会不会有意见？会不会有意见？绝对会有意见。神啊，我喜欢那个长发飘逸的啦，那个短头发我不喜欢啦。神啊，哎呦，单眼皮呢？我喜欢双眼皮的。神啊，嘴巴太大了啦，我会被他吃垮。神啊，那个鼻子太塌了啦，挺一点啊。神啊，哇，那个腿好像大象一样，细一点啊。一定会有啊。神啊，身高太矮了啦，会不会有意见？一定有。但是神在造夏娃的过程当中，亚当有没有意见？没有，因为他已经沉睡了。所以神要使我们沉睡，我们要沉睡哦，不能颠倒过来说，神啊你沉睡，我们要沉睡，不是叫神沉睡。第二个，如果亚当没有沉睡呢，神怎么造女人？从亚当身上取一条肋骨来造女人。如果没有沉睡，取肋骨的时候会很痛，沉睡了就不痛。为什么开刀要麻醉？沉睡了嘛，才不会痛啊。如果没有沉睡，痛啊，很痛。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如果在婚恋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顺服神，我们都按照自己的意识强过于神，我们的婚姻路途会走得非常的伤痛。我们就发现奇怪，有些人怎么那么平顺呢，那么顺利呢？那我为什么我的婚姻路途坎坎坷坷呢？我怎么受到那么多伤害呢？很痛啊，神啊，你不知道我很痛啊。因为我们没有沉睡啊，没有顺服啊，所以在取乐谷的时候会非常的痛。好，神用乐谷哈，把夏娃造好之后呢，二十二节这里说哈，神就领他到那人跟前。所以亚当沉睡完之后，眼睛一张开，夏娃就在眼前了。所以不用去找呢，神会安排，神会安排。哦，不用说哈，踏破铁鞋无觅处了。哦，我们也不用踏破铁鞋了，我们只要祷告顺服。所以我们要为婚姻祷告，不用烦恼，不用烦恼，我们为我们的婚姻祷告。其实我的婚姻也是祷告的。一开始年轻的时候，我对于这个什么婚戒啦，要透过介绍，什么时代的还在介绍，打死我，我就绝对不会接受介绍的啦，什么时代，我自己不会去找吗？我自己不会去谈恋爱吗？交男女朋友吗？哦，那时候我年轻的观念是这样，哦，所以打死我，我也不要介绍。但是哈，人哈会改变的，感谢神，人会改变的，啊，只要哈我们保持聚会，只要我们保持祷告哈，读圣经，人的观念会改变的，我的观念就改变了，啊，因为我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看到我上面的那些堂哥堂姐，他们婚姻路途哈，说实在的，走得坎坎坷坷，非常的伤痛。那为什么会这样伤痛呢？哦，一开始我也找不到答案。啊，后来我在高雄上班的时候，我在南亚塑胶上班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聚会啊哈，读圣经，而且看书啊哈。哦，有一天我看到那个蔡正哈老师哈，松山教会那个蔡正老师，他以前写过一本哈，这个《携手同行》哈，这个婚姻丛书。里面就谈到这一段，哦，那我就找到答案了。为什么我他们的婚姻路途怎么走得这么坎坎坷坷，这么伤痛？哦，原来就是要沉睡了。哦，我的观念就慢慢改变了。后来我就去当兵了哈，当兵退伍之后，我就开始为我的婚姻祷告，我就跟主耶稣说：“主耶稣啊，我想要结婚了。”我预备好了，啊，我要相亲，相亲一次就好。啊，我每天都跟主耶稣这样讲，啊，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讲，也没有跟我爸爸讲，我每天都为我的婚姻祷告，跪下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为我的婚姻祷告，每天都是这样祷告。主耶稣，我要结婚了，我用介绍的，介绍一次就好。祷告半年之后，有个婚介就打电话给我，哎，简弟兄啊，我说是啊。我来关心你的婚姻好不好？我心里想，当然好啊，我祷告半年了呢，但是这句话不能讲。我说好啊，我要帮你介绍鹿港一个姐妹啦，她叫做什么名字啊？你要不要看相片？我说不用了，不用看相片哦。哦，好啊，为什么不用看相片？我说我祷告啊，所以我是相亲那一天才看到我太太长得怎么样子啊。我们是很正式的介绍哦，我进去之后过不多久之后，我太太才端茶出来来请我们喝。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很羞涩、很内向、很含蓄呢。我要去端茶的时候，手还会发抖然后坐下来之后就介绍嘛，彼此介绍啊，这是某某弟兄啊，这是某某姐妹啊这是他爸爸、他妈妈介绍完之后呢，婚介说好你们两个到外面去聊聊天。聊聊天，彼此认识聊一聊。那我们两个就出去了出去他们家外面那个田田埂去那边，你看我，我看你，因为第一次见面怎么讲话呢？突然之间，我太太就问我三个问题：第一个，你对信仰的看法；第二个，你对学历的看法； 第三个，你对金钱的看法。哦啊，他一问我就回答，他一问我就回答。啊，回答完之后说好了，我们回家。好，可能我那个回答三个问题，我太太有满意吧？哈，我不知道，等一下问他哈。好，那我们就回来了，不到十分钟。哦，那个婚介说哈，你们聊完了？对啊，聊完了。哦啊，我聊完了呢，啊也没话讲了。好，那我们就平安再见了嘛。哦。啊，我从嘉义到鹿港，哦，那回到嘉义的时候，我到家里我就打一通电话给我太太说，啊，感谢神，哦，啊，你们今天热诚的招待，我们已经平安到家了，啊，谢谢你们，哦，平安，啊，这样见一次面，通一次电话，下个礼拜决定要订婚了，我们是这样子，见一次面，通一次电话。这个礼拜相亲，下个礼拜决定要订婚了，哦，我进入婚姻就是这个模式了，哦，所以真的，哦，神会预备，哦，神会安排，但是重要的就是像这一段所说的，我们有没有觉得我需要，我们有没有觉得需要，我需要进入婚姻，我需要配偶帮助我，诶，当我们准备好了，诶，主耶稣就会有美好的安排，但是主耶稣安排我们要顺服，再来呢，最后我们要自己负责任的做决定，神会安排哦，但是我们要自己做决定。好，我们看二十三节，那人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可以称她为女人。这句话是亚当自己讲的，这句话不是神讲的，哦，不是神把夏娃带来说，亚当我告诉你，这是你的骨中骨，肉中肉。亚当就说，啊，是都没人啊，是哦，问这个哦，没有，他自己做决定的，他自己做决定的，不是神为他做决定，神会安排，神会安排，但是我们人要自己做决定，为我们的婚姻负责，那我们为自己负责，神才会为我们负责。我们为自己负责，神才会为我们负责。好，所以我们啊，要把握住机会，哈，神安排的机会来做明智的选择，为婚姻负责，哈。好，这是第一大点，哈，神设立婚姻。好，我们先来谈第二大点，哈，圣经的例子。用以撒的例子哈来谈啊，其实一个婚姻的这个促成啊，至少有四方面，第一个就是父母亲，第二个就是婚介老婆人，第三个就是双方的年轻人哈啊，第三就是啊以撒了，第四就是这个利百加啊，所以婚配的过程啊，这四个一定都要互相的配合，哦，用以撒的例子就是这样。第一个，有一个非常关心儿女婚姻的父母，关心、负责、坚持原则。我们看《创世纪》二十四章第一节，《创世纪》二十四章第一节。创世纪二十四章第一节，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第二节，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第三节，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第四节，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关心儿女的父啊，这个父亲哈，父母亲关心儿女的婚姻，而且很负责任，而且坚持原则。什么原则？如果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就是主内联婚。所以告诉他的啊，这个老仆人，你要为我的孩子娶一个妻子。啊，不要娶这迦南地当中的女子为妻，要回去我本地本族去， 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所以我们从小就要告诉我们的孩子有这种观念，从小就要讲。我记得我孩子还小的时候，从幼稚园就开始讲了，你们要主内联婚哦，要跟信耶稣的人结婚，而且要在会堂里面结婚，从小就讲，有机会我就讲，国小、国中、高中，一直讲，讲到大学一直讲。有一次，我女儿高中的时候，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又突然想到了，我又要跟他们讲这个婚姻的事情。他说：“爸，等一下。”我说：“为什么？”“等一下，我来拿录音机呀。”我拿录音机来，我按下去你再开始讲。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就开始讲，每次讲的都一样。好，既然你要讲，以后你想要讲的时候你就跟我讲，我放录音机出来就好了，你不需要再讲了啦。从小就讲，讲到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啦。我说为什么我一直要讲呢？因为很重要嘛，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说要讲三次，对不对？不是讲三次啦，很重要的事情要时常讲。特别他们读大学的时候，有次我就跟他们讲，爸爸跟你们讲，你们一定要主内联婚，你们一定要在会堂结婚。为什么？如果你们没有在主内联婚，没有在会堂结婚，爸爸就破产了。他们听了吓一跳。我说属灵上破产，因为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所以以后爸爸妈妈要交账。那如果你们没有在会堂里面结婚，没有在这个主内联婚，我怎么跟主耶稣交账呢？我交不了账，所以我就破产了。第二个，如果你们没有在主内联婚，没有在会堂结婚，爸爸可能传道也做不下去了，我可能会辞职啊。当然不是说这样一定要辞职了，总会没有说你这样一定要辞职，但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如果是这样，我应该做不下去了。因为在台上都勉励鼓励信徒要主内联婚，要在会堂结婚，那自己的孩子没有，那我觉得我已经没有立场可以站在这边来讲这个道理了，所以我应该会辞职。所以感谢神了哈。我记得我孩子结婚的时候，主恩人致辞，我感谢主耶稣保守看顾孩子主内长大，保守圣洁可以在会堂结婚，感谢主耶稣。再来我就感谢我孩子，爸爸要感谢你，感谢你们听主耶稣的话，感谢你们听爸爸妈妈的话，让我今天可以在这里讲话。我很担心，我很害怕，我没办法在这边讲话，谢谢你们让爸爸可以站在这边讲话来完成爸爸一生当中最大的心愿，谢谢你们。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爸爸妈妈真的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喜乐，这是为人父母最大的期望希望我们未婚的青年可以让我们爸爸妈妈可以得到这样的安慰，这是最大的期待。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关心儿女婚姻的父母，而且非常的负责任，而且非常的坚持，非常的坚持，不能娶这迦南女子为妻，要主内联婚。他的看重，他的责任跟他的坚持。好，第二个就是老仆人的忠心跟信心了。我们看第九节，24章第9节。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这是忠心。亚伯拉罕没有要求强迫他起誓他说你是不是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老仆人自己可以选择要不要但是主人没有强迫他。后来仆人就把手放在主人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就是忠心。所以我们要有忠心的老仆人，婚介还是我们的长辈。所以不是婚介才有这个责任 我们长辈都有这个责任哦，教会的长子传道，我们的长辈都是老仆人，我们要有这个责任，忠心，然后呢有信心啊。他这个信心呢也是从他的主人而来，因为他的主人跟他讲，我们看24章第7节，第七节，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这是主人跟他的仆人讲的。他说哈，神一定会派使者在你面前带领你的路。为什么？为什么他这样有信心？因为他抓住神的应许。因为他说神把我带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说要将这个迦南地赐给我，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他抓住神的应许，因为他有信心，既然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他就跟老仆人说，神一定会差遣使者在你面前行。所以老仆人也抓住仆人这样一个信心，所以他在这个介绍的这个路途上面呢，都是凭着信心，靠着信心。我们看12节，24章12节，我现今站在12节，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13节，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正出来打水。14节，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扫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她向神祈求，求神是给她好机会，求神带领她介绍的路程啊，可以真的找到这个按照我主人所要求的找到一个女子给我的这个小主人为妻。他向神祈求。好，我们看26节，24章26节，26节，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27节，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兰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神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弟兄家里。这里是仆人感谢神，感谢神一路的带领，让他一路走到他主人的弟兄家里面。真的是有信心，神就带领这个介绍婚姻的路程啊。所以我们看到老仆人的忠心跟信心。再来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年轻人以撒顺从父命，娶了利百加为妻。我们看57节啊，66节，抱歉，66节，24章66节，66节，仆人就将所办的事情都告诉以撒。67节，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这里说老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情告诉以撒，因为那时候以撒，如果我们看前面就知道，前面以撒就在这个田间默想了。什么叫做田间默想？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祷告了，在边祷告。田间默想，哇，一看骆驼队回来了，骆驼队回来了，然后他们来到这个他的主小主的那里那仆人就将所办的事情告诉伊莎，就是他，你爸爸告诉我怎么做呢？就是去为你找一个女子当你的妻子啊。我们看伊莎非常的顺服没有说不然也要先跟我讲一下嘛不然也让我先看一下嘛看一看我有蛮力嘛，对不对？帕子拿下来嘛，对不对？没有了，那时候利百加是蒙着帕子的，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这个就是顺服了。哦，当然不是说啊，我们连看都不要看，没有那个意思啦。也不要说啊，人家剪穿道也都没有看照片啊，去看才看到啊，也不是这个意思啦哈，也不是这个意思哦。哦，这个顺服就是顺服神的带领了，顺服神的带领。好、哦，好，那以撒就娶了哈、哦、这个利百加为妻，圣经说呢，而且爱他，顺服啊。好，我们看利百加也凭着信心也顺服哦。我们看57节哈，57节24章57节，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他，58节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个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哦，那个老仆人哦，把事办成了之后说啊，那是不是让我赶紧哦把这个女子哦带回去我主人家？哇、哦啊，他们利百加他们的家人啊，他哥哥说没有啦，不要那么快啦，哦，至少哦住一个月啊，至少住多久啦？老仆人说，哦，既然这是哈、哦、神的旨意嘛，神的带领哦，啊你们就哦不要让我单言嘛哈、哦，赶快让我回去呀、啊，完成这个工作嘛。哦，后来他们家说好，那不然哦叫女子来问问看，叫利百加来问问看。哦，你跟这个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顺服，为什么？信心。为什么他有这个信心？从未磨面呢，只听老仆人这样述说而已哦。为什么？因为这个过程利百加都在旁边，他有感受到神的带领。哦，所以很多年轻人都问说，哎，传道你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你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都要按你相亲，按你看一眼而已呢，你看一次而已、啊，通一次电话，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我说我知道啊。那神有告诉你吗？开口告诉你吗？我说没有呢。啊，没有你怎么知道？我们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属灵的经历的，属灵的经历，我们很清楚的，我们知道。所以我结婚当晚哈，我太太就问我，我问你一件事情，你要老实讲。我说什么事情呢？我问你，你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我说没有什么感觉啊，哦、差一点被踢下床。我说所谓没有什么感觉，是没有特别好的感觉，好像被电到的感觉，没有，也没有说哇很不好的感觉，也没有，就是很平常，很平常，很自然。哦，那我就问他说，好啊，那我问你啊，你第一眼看到我有什么感觉？他说跟你一样。好，他又问我，我再问你，啊，你为什么这么大胆？我们只见一次面，通一次电话，你就决定要订婚，为什么你这么大胆？我说我不是大胆啊，我是相信神啊，我相信神，为什么？因为我已经祷告半年了，既然我祷告，我就交托，我就相信，我就是这样祷告的。主啊，我要结婚了，我相亲一次就好，我真的就是相亲一次而已。好，我就既然这样祷告，我相信神。好，这个不是冒险的哈，觉得不是冒险哦，啊，这是信心，而且我们很清楚，这个就是神的旨意，神的配合，啊。啊，神跟你开口跟你讲吗？没有。但是为什么你知道？我们很清楚。就好像有人问我说，传道你为什么要去当传道？神的旨意 啊神有告诉你吗？啊，就是你去当传道。 没有 啊但是问你为什么你知道？知道，在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会体会，会感受到，就是我。一开始我也认为不是我，一开始我也不敢，但是到最后我们很清楚知道，就是我们啊，这个是神的旨意。所以利百加我们看说，哦，这家人问说，你真跟这个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没有犹豫呢，没有说啊，那我是不是让我、哦、这个思考几天了、啊哦、当然也不是说、欸、我们不用思考，就是说他很清楚的我去。所以我要重点要讲的就是说、欸、我们真的是啊，要顺服，要有信心，而且要特别为我们的婚姻祷告啊！父母亲要为儿女的婚姻祷告，我们年轻人也要为自己的婚姻祷告啊！神会带领，神会安排， 但是重点我们要顺服，我们要有信心，然后到最后我们要选择，我们要自己做决定。好，最后我们来看生命记七章第三节。生命记七章第三节，生命记七章第三节，第三节，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第四节，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为什么我们一直提倡要主内联婚？这是圣经神的教导。当初以色列百姓要进入迦南地以前，神就透过摩西来告诉他们，以后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你们不可以跟迦南人结亲，你们不能将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你们不能让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什么？因为恐怕会失去信仰，恐怕他会使你们的儿子你们的女儿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信仰会影响婚姻，婚姻会影响信仰。所以为什么要主内联婚？因为信仰就是生命，信仰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的选择跟持有。什么信仰就什么价值观，什么价值观就怎么追求。信仰不同，价值观就不同，两个人怎么一起来承受神所生命的恩典呢？因为不同生命，怎么有办法一同来承受？刚刚有谈到，当我们人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自己在祷告，我们那时候最希望什么？有人为我们祷告，有人陪我们一起祷告。那如果不同信仰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不会陪我们祷告，甚至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他在批评论断。你在祷告，你祈祷好你的耶稣有帮助你你祈祷，你会更难过啦。没有人陪你祷告，你已经很孤单了。那你在祷告，他又在批评论断你，在责骂你。你遇到这个事情，就是耶稣让你遇到的啦，你耶稣爱你你跟你祈祷。是不同信仰啊，不同信仰啊，怎么办？所以真的是要主内联婚。我们没有遇到，我们不知道。而且遇到这些事情的人，也不会跟我们讲了，他不会讲，他不会讲。我们当传道我们经历很多的教会，我们看太多，看太多了，我们知道。但是当事者不会讲，他不会讲啊，他那个难处他不会讲。那我们也不要看说啊，你看人家那最后他你看他嫁给没有信主的娶没有信主到最后他也带领他先生来信主他也带领他太太来信主，感谢神，你看他先生现在很热心呢，你看这是神的旨意啦，神的祝福啦，不是这样啦，不是这样，那不是神的旨意，也不是神的祝福，那叫做神的怜悯。那当中的路程他没有讲，我们知道吗？我们只看到后面他说他也来信他先生也来信主了，他先生很热心，感谢神，很好。但是那个过程他没有讲，我们知道吗？每次出来祷告都哭啊，每次出来祷告都哭，在哭什么？我们很清楚，主耶稣怜悯啊，主耶稣怜悯。所以那个过程我们不知道，那个艰辛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看到后面那个结果而已，不是吗？所以我们不要说那个是成功的例子，还是说那个就是神的祝福，不是，不是哦，那叫做神的怜悯。好，最后我们来看马拉基书二章十一节。马拉基书二章十一节，马拉基书二章十一节，马拉基书二章十一节， 犹太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当中行了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太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接过来看二章的十五节，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乃是他愿意人得虔诚的后裔。这里说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行了一件可憎的事，就是亵渎神所喜爱的圣洁，娶了、嫁了这个侍奉外邦神的女子跟男子嫁娶了这里说是亵渎神所喜爱的圣洁，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第五节，他说：“神从万人当中把我们分别出来，为圣，归给神。神把我们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归给神。所以圣的意思就是这样，圣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这是神所喜悦的圣洁。但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亵渎神所喜爱的圣洁。”所以十五节才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为什么他只单造一人呢？因为他希望人得到虔诚的后裔，所以我们要主内联婚所以我们才能来生养虔诚的这个后裔这是神的心愿所以我们立志要在主内联婚、主前完婚来生养敬虔的后代，建立幸福美满基督化的家庭。